一篇篇神所漠视的圣经，
一点点天马行空的创意，
一幕幕动人心弦的戏剧，
惊动人心。
朋友你好，欢迎你收听惊动人心广播剧，我是节目主持人月月。今天为你播出的是上帝的试炼系列的第三集，故事的主人翁是旧约圣经创世纪里的雅各。我想以以下几个形容词来形容雅各是最适合不过的。雅各他脑筋灵活，油腔滑调，投机倒把，唯利是图。这么负面的一个人，竟然会成为以色列民族的一个伟大的祖先，真是难以想象。雅各从小就跟自己的双胞胎哥哥竞争，他们不是抢玩具啊、糖果啊这等小事，而是抢走了哥哥长子的名分。他得到了长子名分，就等于得到了祝福，得到了继承家族产业的凭据。其实不单是长子的名分，雅各的大半辈子都是在跟别人争这个抢那个。那么为什么他那么坏，上帝还会赐福给他呢？如果你想从雅各的身上看到上帝的作为，那就请你千万不要错过今天的广播剧。今天为我们讲故事的人是雅各所爱的妻子拉结。好了，现在呢就请你收听这个剧目，题目是与上帝摔跤的雅各。
雅各啊，我知道我父亲一直对你都很不好，我真对不起你。可现在我们已经搬离了他的家，我们有自己的家园，他再也管不了我们了。
是啊，拉杰，我一直都不喜欢你父亲。
我当然知道，但是现在我们离开老家这么远，我会常常想家啊。
我也想家啊，来到这里，所谓人生路不熟，哎，我也是迫不得已才逃离来到这儿的。坦白说，我以前做过的事，现在都感觉有点后悔。我感到我不配得到上帝的赐福。哎，没办法了，我只能天天拼命的干活，希望能撑住这个家。
嗯，
还好，现在我们已经养了很多羊，
是啊，
赚了不少钱了，对不对？
对啊，我老觉得这里的人好像对我们不太友善。哎，雅各，我担心他们会抢我们的东西，或者是欺负我们呢。
拉杰，不用担心，上帝会保护我们的，没事没事。
嗯，雅各曾经和我说过，他的哥哥以扫是一个狂野不羁的人，就像森林里的野兽一样，爱东闯西跑的，他根本就不稀罕长子的名分。有一天他打猎回来已经精疲力尽了，雅各给他一碗红豆汤，他就把长子的名分送给了雅各。他的母亲呢，总觉得以扫比不上雅各的好，他是偏心爱雅各的。可是无论怎么样，我和雅各都欺骗了自己的父亲，这就是我们的不对了。正因为雅各他欺骗了父亲，所以就被赶了出去，以后再也没有机会见到自己的父母亲了。以扫更恼羞成怒地说，待父亲去世之后，他就会置雅各于死地。所以雅各就逃命来到哈兰地，这是他舅舅拉班，也就是我父亲的老家。全能的上帝他眷顾我们，就赐福和保守我们，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好，而是他应许过会赐福给我们的。在过去的20年，上帝已经证实了他是那位信实的 又保守我们的真神。
哎，主人，雅各，雅各，哎，我回来了，我回来了。
哎，图萨，你回来了，怎么样？我哥哥以嫂现在怎么样了？
哎，你哥哥以嫂说他会和你见面的。
哎，太好了，他肯见我了。
哎，主人呐，你最好不要见他
啊。为什么？
因为姨嫂说她会带同400人拿着兵器来见你，肯定不怀好意啊。我看还是不要见她了。
啊，图萨，你先歇一会儿，我心里有数了。今天晚上我们就在这儿安营。
雅各，你想干什么？你哥哥带着几百人来找你呀，他肯定要向你报仇了，我们会没命的。他还会抢去我们所有的牛羊牲畜呢。雅各，你说上帝会不会保守我们，拯救我们呢？
拉杰，我们全家人分成两队，要是我哥哥攻打其中一队，另外一队马上就跑。你先让我安静一会儿，我要向上帝祷告。
那好吧，我先进去了。
至高的上帝啊，我不配称呼你做我的上帝，我只是亚伯拉罕、以撒的后裔。求你垂听我的祷告，我是听从你的吩咐，要和我的哥哥重聚。现在，我的家人有老有小的，生命危在旦夕。你答应过我，你会施恩给我的。求你保守我和家人的平安。我来到这里，本来是一穷二白，什么都没有。但是，因为你的保守而眷顾，现在我拥有孩子，有仆人，有许多的牛羊。这些都是我不配得到的，感谢你。但是你说过，你会让我的后裔多如天上的星星和海边的沙。求你现在赐我勇气，让我可以堂堂正正地面对我的哥哥以扫。阿们。
那天晚上我们就在那儿安营，雅各他跪了下来，甚至脸伏在地上祷告全能的上帝。他想起了以前上帝给了他很多应许，他希望上帝都能实现这些应许。可是祷告了一段时间之后，他好像恍然大悟了，他不再要求上帝做这做那，反而想到有些事情是他自己应该去做的。他想起了他的一生一世忠心地侍奉上帝，只要上帝吩咐他，他就会回去自己的家乡。第二天清晨，雅各满怀信心和希望，他不再担心了，反而要以实际的行动去面对哥哥以扫。虽然我是他的妻子，但我还是有点害怕的。不过反正雅各已经想出了一个好的方法，我就只能听他的吩咐，见机行事，说不定以扫真的会回心转意呢。事实上，现在的雅各啊，跟多年前离开家的雅各肯定已经改变不少了。我希望以扫能看到这些改变吧。
以拉，
主人有什么吩咐？
我需要5个做领队的人，一个管理山羊群，一个管理绵羊，一个管理骆驼，一个管理牛群，一个管理驴子。
好的，主人，我现在去找人啊。
雅各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分开不同的队伍？你想干什么呀？
我想让姨嫂放下戒心，让她知道我这次回家不是要分她的家产，而是想给她送大礼。
送大礼？那是多大的礼啊？
多大的礼我也送得起啊，你放心好了。哎，他们要向我汇报了，待会儿我再和你谈。
哎，主人，人已经到齐了。
你们给我听好。我有一个计划，只要你们跟着我的话去做，不单是可以保命，甚至可以取得姨嫂的欢心。 计划是这样的，你们要分配好，一批一批按着次序去见姨嫂。首先走在最前面的那一批是200只母山羊和20只公山羊，接着是第二批是200只母绵羊和20只公绵羊，第三批是30只骆驼，有大有小的，第四批是40只母牛和10只小牛犊，第五批最后一批就是20只驴子和10只小驴驹。你们要几个人一起领着牲畜往前走，每一批牲畜都要和另外一批隔开，中间留点位子，不要走得太快，慢慢走，好让我哥哥有更多的时间慢慢的想。你们听明白了吗？
主人，如果你哥哥姨嫂问我们是什么人来干什么，我们要怎样回答呢？
你就这样跟他说啊，你们是奉我名来的，又要说这些牛羊牲畜呢都是送给他的礼物，而我正走在最后面，很快就到了。当姨嫂听到你们这样说，她肯定会心软，一定不会伤害你们的。
主人，我们一定会遵命行事的，你放心。
是。
雅各一直在忙忙碌碌地打点一切，千叮万嘱他的仆人们一定要照着他的计划行事。到了晚上，雅各没有睡觉，反而独个跪在帐幕外祷告。当时的天气挺冷的，但是雅各他不怕，继续恳切地祷告。忽然我看见一个高头大马的人出现在雅各的面前，起初我在想，哎，会不会是姨嫂派来的打手要对付雅各呢？他们两个人打了起来，又摔跤，一直摔到天亮啊。
哈哈哈哈，嘿，瞧瞧这小子趴在地上干嘛？困了吗？累了吗？哎，起来啊，哎，你继续打我啊，嘿嘿嘿嘿。
你到底是谁？你为什么要和我摔跤？
嘿，你能打得过我吗？起来起来，我们再来个单打独斗怎么样？
你是什么人啊？是我哥哥姨嫂派你来的吗？
哎，怎么了？嘿，喘气儿了啊，想拖延时间呢？哎，你虽然聪明，但是啊，你是打不过我的。你这个人呢，最懂得谋算，最会想各式各样的点子，什么稀奇古怪的方法你都想得出来，但是啊，哼，你就是打不过我。嘿嘿，
我一定打得过你，我和你拼了啊。
等一下，可是你打得不错哦，我越来越兴奋了哦，哎，我要和你继续的打下去，来来来来来，继续继续继续，
你想得美，你想把我打垮，等太阳打西边升起来吧。
够了够了，你放手，你放手。
我不放手，我死都不放手。
你放我走啊。
放你走好。你先给我祝福，因为我已经赢了，我打赢了，你不给我祝福，我就不让你走。
你叫什么名字？
我叫雅各。
好，从现在起你不再叫雅各，你要改名叫以色列，因为你无论和上帝还是和人角力，你都得胜了。哎，
我的大腿窝，哎呀，好痛好痛，我的大腿窝，哎，哎呀，
以色列，我捏了你的大腿窝一下，从此你就要拿拐杖走路了。
你已经变成一个瘸子了。
哎呀，
你以为你自己真的很有能耐，什么都行吗？你以为自己可以打垮至高无上的主吗？
哎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？你一捏我的大腿，哎，我就不能走路了。哎，好痛好痛。哎呀，
从今天起啊，你呢都要杵着拐杖走路
啊。
这拐杖呢会提醒你，你今天晚上曾经跟谁摔过跤，也提醒你谁会一直在你的身旁扶持你。
哎哎，你去哪儿？你怎么就不见了呢？哎，这个地方我要给它取个名字，叫便以利，因为今天晚上我看见上帝的脸了。
第二天一大早，雅各他叫齐了所有家人和仆人婢女，要把昨晚发生过的事情告诉我们，可是他却说得模模糊糊的。起初我们都以为他只是做了个噩梦，可是当我们看见他杵着拐杖一瘸一瘸走路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他昨晚的确遇到不寻常的事情了。要不是他一夜之间变成了一个瘸子，根本没有人会相信他曾经和天使摔过跤还胜了天使呢，也不会明白为什么他要把名字改成以色列。因为整个晚上和天使摔跤，雅各他非常的疲累，我们给他递上暖烘烘的酒还有大饼，他很快都全喝光吃光了。太阳慢慢的升起来，空气也越来越热，雅各的脸上滴着汗珠，四肢乏力，几乎走不动了。他坐在一辆木头车上，身上靠着一堆干草，他想睡一会儿，可是老是睡不着，可能是太疲累了吧。更可能的是，他知道以扫的人马走得越来越近了，他非常的害怕。他马上吩咐我们所有人、家人、男仆人、女仆人、小孩子排列成不同的队伍继续前行。我们和以扫的距离越近，雅各就越害怕，甚至怕得全身发抖呢。
哥，弟弟雅各向你问好，愿你平安。
雅各，我们有多少年没见面了，你终于回家了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，真的没想到我们还可以再见面，让我拥抱你一下。
哥哥，真的我们好多年没见面了，你还好吗？
我很好。哎，哦，对了，雅各，和你一起来的这些人，还有这么多的牲畜，那是怎么回事啊？
啊，他们是我的妻子、妾室，和我的孩子们。上帝恩待了我们一家，让我丰衣足食的。
好啊，那你要给我一个一个介绍你的家人了。
哦，一定一定。
哎，啊，对了，哎，这些牛、羊还有骆驼，那这么多的牲畜，都是你的。
哥哥，这些都是我送给你的。
哦，
算是久别重逢的见面礼吧。
雅各，你也太客气了。
啊，没有。
我也蒙了上帝的眷顾啊，不愁穿，不愁吃。那么这些牲畜呢？哎，你就自己留着吧。啊，我们兄弟俩呢，分开了那么多年，今天能重聚，嘿，我已经心满意足了。
啊，不是不是，这是作为弟弟我应该做的，送给你一点点的心意，哥，你就收下吧。上帝一直眷顾我，现在更施恩给我，让我得回一位好哥哥，我实在感激不尽。哥，你就接受我这点心意吧。
这，好吧好吧，雅各，我就收下你的礼物吧。
哎，太好了。
哎哎，雅各，现在时间不早了，我们马上回家，我的仆人呢会给你领路的啊。
好， 不过哥，你先走，我和我的家人呢会在后面跟着你们，毕竟他们是体弱的妇女小孩，走得太快也受不了，我会带着他们慢慢跟上来。
哎，那好啊，你们慢慢的跟着我们走啊，不要急啊，让我派几个手下来守护你们啊，保你们一路平安
啊。哎，这就不用了，方圆十几里，哥哥你声名远播，谁敢动你家人一根头发？他们不怕死吗？我们就跟在你的后面就可以了。哎，保准没事。
姨嫂和他的仆人骑着驴子走了回头路，扬起了一片尘土，而雅各的脸容也开始改变了，从宽容变回绷紧了。他不想跟着姨嫂回家，因为他知道这个哥哥一向都是既狂野又难以捉摸的。他全身长了毛，身材魁梧，身高比雅各高了半个头，说不定他会突然改变主意，念念不忘报仇的事情。我也担心这会不会是姨嫂的诡计，引我们进到他家里去，然后所谓瓮中捉鳖，把我们一个个杀个清光，再抢了我们所有的牲畜呢？我越想越恐怖，越想越心寒。我也担心我的想法会影响了雅各，让他也害怕起来。总之啊，一路走着，我和雅各的心都是十五个吊桶七上八下的。
啊，太阳太晒了，我们必须先歇会儿。我们就在这里搭帐篷吧，伊拉，你过来。
啊，主人，有什么吩咐？
啊，你准备一下，上舒哥去一趟。
哦，知道，主人，我去准备。
雅各，你要去舒哥吗？去哪儿干嘛？你不是要回自己老家吗？
啊，我是做两手准备而已，万一姨嫂对我们不怀好意，我还可以保住你们所有人的性命。
你的意思是你担心？
拉杰，姨嫂呢是我亲生的哥哥，我们还是双胞胎，我太了解他了。
可是难道你忘记了上帝和你说过的话吗？难道你忘记上帝怎么扭伤你的大腿窝吗？他还给你改了名字，难道你都忘记了吗？这是昨天才发生的事情啊，上帝对你做了这么多的事情，难道他就不能改变姨嫂的心思意念吗？对不起啊，雅各，我好像说多了。
拉杰，你想想，我给他送上了这么多牛羊牲畜，你亲眼看到我在他面前伏伏下拜了七次，我低声下气地和他说话，把我自己当作是他的仆人奴隶一样，你以为我好受吗？
牛羊牲畜你多的是，你送给姨嫂的礼物只是九牛一毛而已啊，吝惜什么呀？你离开老家的时候除了一根拐杖身上什么都没有，现在你已经是个大财主了，这全是上帝赐给你的，上帝以前带领你，每天赐给你足够的恩典，难道将来他会不理你吗？难道你不相信上帝吗？
我不是不相信上帝，我是不相信姨嫂而已。我是一家之主，我要保护你们，保护我所有的孩子，我可不能让姨嫂伤害你们，动你们一根头发。我是爱护你们，你明白吗？
雅各，我是当然明白，可是
你只是嘴里说明白，其实你不明白。
雅各，你曾经努力地打拼过，流过很多汗水泪水，结果你成功了，那是因为你背叛了上帝，你是凭着自己的努力去打拼而已。也正是因为这样，你要自食其果，不断地受到磨练。但是你知道吗，不单是你一个人要受磨练，还有我莉亚和我们所有的孩子们都要受到磨练呢，我们全家人都在受苦啊，你知道吗？
不要把所有责任都推到我身上好吗？既然是一家人，有难同当，这有什么不对？自古以来都是这样的了。 也许我是有点杞人忧天，但是我实在是信不过姨嫂，我要和她保持距离，我和她之间的新仇旧恨不可能一下子消散的，我必须好好的提防，免得中了她的冷箭。
朋友，我们所做的任何事情，无论是好事还是坏事，都会带来后果的。以雅各为例，雅各年轻的时候就犯下了过错，他欺负了哥哥，到了晚年，这件事还是威胁着他，恐吓着他的心，让他惶惶不可终日。这个教训给了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，我们不要以为从前犯的罪，因为信了耶稣得到了上帝的赦免以后，就不需要承担任何的后果，这样的想法是不对的，因为罪肯定会带来后果的，有的后果是我们自己去承担的，有的呢甚至是会连累别人的。但是呢，我们不需要太过忧愁，因为一个真正悔改的人懂得凡事依靠上帝，靠着主的恩典，我们就可以度过每一天了。这样我们就可以体会保罗所说的，上帝的恩典是够我用的。朋友，你今天是不是正在处于痛苦的试炼或者逼迫呢？无论这些试炼是来自你以前犯罪的后果，还是无缘无故的临到你身上这些的挫折打击，你都可以靠着主的恩典去胜过它的。现在我们一起祷告，求主帮助你胜过这一切的试炼。请你跟我一起祷告。全能的又慈爱的主，虽然我不完全明白为什么我要经历这些试炼，但是我要继续依靠你，相信你。我相信这一切发生在我身上的都是你准许的，背后也一定有你的美意。求你继续带领我前面的路，让我靠你的恩典通过这些难关，而且得胜有余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祷告，阿们。